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历经十年冤狱，辽宁隋永艳再被非法判刑，屡遭迫害，北京许秀芬又被非法判刑三年，昆明74岁张兴玉一家十口人遭绑架，非法审讯。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丹东市法轮功学员隋永艳先生因为邮寄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信，被不明真相的邮递员诬告，2020年6月18日遭到镇安区珍珠路派出所警察监控、绑架、构陷，并于2020年11月被网判两年。隋永艳70多岁，是一位建筑造价工程师，修炼法轮大法后，他身心受益，并处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在家庭内外均被人称道。面对中共对法轮功的谎言诽谤，为了让人们能了解真相，他采用各种方式向世人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他也因此曾三次被丹东站前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劳教判刑。2000年3月，隋永艳第一次遭绑架、抄家后，被关进辽宁本溪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2004年，警察又到隋永艳的工作单位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后被非法关押在盘锦监狱，遭受历时三年的迫害。2008年11月，隋永艳第三次被非法判刑四年，并被截入本溪监狱遭受迫害。在被中共非法关押迫害的十年中，隋永艳遭到殴打，被强迫放弃信仰，致使他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他结束第三次冤狱回家后，恰逢90多岁老岳父因病卧床不起，年近七旬的隋永艳主动要求照顾老人，擦屎接尿，无微不至。如今这样一位好人再次遭绑架，被丹东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参与本次非法判刑的法官是镇安区法院郭忠仁，公诉人是镇安区检察院邹红霞。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许秀芬女士屡遭迫害，2019年4月19日再次被绑架构陷，目前被房山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当日，房山区良乡镇派出所副所长吕某等警察全副武装闯进许秀芬家，碰巧许秀芬不在家，家里有他父亲、弟弟和弟媳妇，得知许秀芬在上班，警察又闯到他工作地点，把他带回家并非法抄家。当晚，许秀芬被警察反铐带走，后被非法关押在房山看守所。5月30日被房山区公安分局警察非法批捕。许秀芬在看守所采取绝食抗议，狱警给他戴上脚镣手铐进行野蛮灌食，这种残酷虐待致使许秀芬身体出现糖尿病症状，血糖比正常值高出15个点，但看守所狱警不仅不让他就医，而且继续折磨他。许秀芬是房山区良乡镇人，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照真、善、忍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他坚持修炼，并不停地向人们讲真相，希望更多的人明白真、善、忍的法理，有利国家和人民，因此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拘留、劳教及非法判刑迫害。许秀芬的母亲也曾多次被中共警察骚扰，被带到派出所辱骂恐吓。他于2001年被当地610和医院谋害致死，医院强行将遗体火化。许秀芬的妹妹许秀红因遭到酷刑、药物等迫害，于2017年4月2日含冤离世，年仅40岁。许秀芬的老父亲本来身体还算硬朗，但在经历多次家庭变故下心情抑郁，这次又一次遭遇女儿被绑架，着急上火导致老人血糖、血压升高并发脑梗，现已多次住进医院。 甚至被送进重症病房监护。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29日晚7点多钟，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托布卡镇74岁张兴玉老人一家十口人被托布卡派出所和新村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抄家，并连夜分别在两个派出所审讯关押，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多钟才放回。在被绑架的家人中，年龄最小的小孙女才两岁多。张兴玉老人是昆明市东川区托布卡镇格乐村村民，他家是个大家庭，这次二三十个警察突然闯入，又抄家又绑架，使一家老小都受到惊吓。警察非法抄走了法轮功相关书籍等私人物品。这次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审讯的家人有张兴玉、大儿子张富荣、三儿子张富佳、四儿子张富兵、六儿子张富成、六儿媳李先翠、七儿子张富公、姑爷王朝平、五岁多的外孙女王婷如、两岁多的孙女张农慈。这十口人分别在托布卡派出所和新村派出所被非法审讯，当晚都关在派出所的审讯室，直到第二天晚上10点多，派出所强迫他们交了3000元保证金后才得以放回家。这次警察的抄家、绑架及审讯毫无正当理由，两个派出所都没有出示任何法律文书，包括搜查证、传唤证等。参与此次迫害的人员有托布卡司法局局长王顺东、国保大队队长李弘毅和化姓人员、政法委副书记袁正荣。10月5日一早，东川区国保大队队长李弘毅、指导员马建坤、张开礼、陈光林以及新村派出所警察又到张兴玉老人家，除了儿媳和孙女，其他家中七人全部被绑架到鹿圈县的所谓反邪教基地，强迫他们观看中共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伪案录像，晚上12点多才把他们放回家。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597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嘉义国际管乐节法轮功受欢迎；新西兰律师表示，拒绝中共是每个人的责任；自2019年底武汉肺炎爆发以来，疫情持续在全球蔓延。由于台湾人自来敬天信神，而且了解共产党的邪恶本质，即对中共掩盖疫情及早采取了高度防范措施，确保了台湾成为世界上受疫情影响最轻微的地区。2020年12月19日，台湾嘉义市国际管乐节如常举行，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连续第10年受邀参加彩街嘉年华，受到沿途观众的热烈欢迎。由200位团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团员身穿古代服装，乐队由法轮大法字样的蓝色横幅前导，一路演奏法轮大法好、法轮圣王、欢乐颂、神圣的歌、颂宝、法鼓法号正十方、法正乾坤、高山青乐曲，给热闹的嘉义街道带来喜庆而古朴的气息，给市民带来欢欣与鼓舞。今年的彩街全程近3公里，沿路观众观看天国乐团的演奏并鼓掌欢呼说，这是最壮观的乐团。天国乐团的指挥说，我们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民众，把真善忍的精神带给世人。观众蔡女士说，她知道天国乐团是修炼法轮功的团体，因自己的朋友也修炼法轮功， 今天特地来为天国乐团加油。他高兴地说，觉得团员精神可嘉，仙女看来非常喜悦，真像来自天上的仙女。他们沿途发送莲花，把善念带给观众。就读南台科技大学的陈同学，因为朋友在天国乐团里吹长号，今天特地从台南来帮助朋友加油。他赞赏地说，朋友修炼法轮功，待人纯真善良，整个乐团表现就是与众不同，很壮观。摄影师肖先生专注拍着乐团，赞叹地说，演奏的音乐很正向，很纯净，把修炼人内心的纯真纯善传达给社会。天国乐团的一位成员介绍说，法轮功学员在生活中例行真善忍原则，说真话，办真事，与人为善，心怀慈悲，遇事忍让宽和，因此法轮大法自然在全世界红传，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带给世人无限美好。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至少有40种语言译本全球发行。他还说，法轮大法1995年从中国大陆传入台湾，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曾于1997年11月亲临台湾讲法，奠定了法轮功在台湾红传的盛况。法轮功学员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道德高尚的好人，他们体会到了功法显著的祛病健身效果。目前台湾有几十万民众修炼法轮功，各行各业都有人练功学法，人们感恩大法的殊胜美好。这位成员指出，法轮大法给众多修炼人带来了身心健康，不过在没有信仰自由的中国大陆，中共政府自1999年7月20日开始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持续了20年。他最后强调说，法轮功学员从未因此气馁，中共的暴行反而让世人有更多机会认识法轮大法。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台湾法轮功学员的人数反而成倍的增加。2020年美国大选发生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然而美国执法部门的各级官员以及大多数媒体社媒巨头对滚滚的民意、大量的舞弊证据置若罔闻，而且各方证据显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严重。对此，新西兰知名人权律师凯瑞高尔在接受明慧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大选对未来世界影响深远，世界各国必须认识到中共对民主制度、民主进程和法治的威胁。高尔指出，美国大选中的选举舞弊问题不仅对美利坚合众国和美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重要问题，而且对其他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实际上对世界上所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选举的完整和真实性恰是民主概念的核心。他说，如果我们对选举过程没有信心，那么就需要法院和其他行政机构来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要恢复对选举完整性的信心，就必须认真对待有关选举违规和选举舞弊的可信报告，而不是置之不理。如果不这样做，以后的所谓的任何行政当局都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因为民主制度已经遭受到了破坏。高尔说，如果唐纳德·川普总统有必要行使总统特权，那么恳请务必尽早行使。高尔指出，目前正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任何政府都更需要认识到中共对民主制度、民主进程和法治的威胁，以及他在全世界扩张的野心。一个非常现实的危险是，拜登领导的政府不会像川普总统那样制裁中共，而会从与中共的对抗中退缩，选择所谓的合作道路，这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高尔接着说，美国对中共绥靖姑息的政策早已尝试过了，也宣告彻底失败了，所以美国必须毫不犹豫地制裁中共， 并应倡导尊重人权和自由、公民自由和法治。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不应放弃这一角色。美国更应该以身作则，实践自由民主。高尔还说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家庭教会基督徒、藏传佛教徒、维吾尔族穆斯林、民运人士和中国人权律师都是有据可查的。中共这样做，表明了他对基本人权和自由、公民自由和法治的完全和彻底的无视和蔑视。他说，任何对中共威胁不够了解的政府，都将促使中共实现其扩张政治领地的野心。因此，拒绝中共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迫切责任，这是每个人的道德责任，也是我们民选议员们的责任。高尔认为，中共的共产主义政治思想，他的阶级斗争主张，他的无产阶级专政目标，他的辩证唯物主义，都必须作为一种失败的政治意识形态予以否定。谈到法轮功学员二十几年来坚持不懈反对中共的迫害，高尔感慨地说道，回归到真、善、忍这样的普世价值，一定能让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拥有美好未来。不仅我们西方国家，而且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都应该鼓励和倡导像这样美好并具有深刻意义的价值观。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6973万。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讲善恶指人心，不入党派之争。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20日。2020美国大选中，我们很多修炼人发正念助阵，也有很多学员带着较强的心追实事追结果，讲真相中顺嘴就说这个党那个党。其实师父从一开始传法就名言直指人心，大法救人什么都不看，只看人心。而当我们修炼人执着这个党那个党，这件事那件事的时候，不知不觉中可能就混同于常人了。哪个党都是一个一个人组成的，大法弟子救人应该针对人，而不是针对哪个党派褒贬。个人学师父讲法时理解到，不管发生什么，我们就是救人和修炼提高，不变应万变。那么所发生的时事，特别是众多世人所关心的时事，都是我们用来讲真相，让人心回归真善忍的善，回归神的势力，而不是每件事来了就跟着那件事跑了。家住兰州和摇摆州的同修们，也可以通过更有效启发人们善念的努力，提高心性和修炼的境界。您所在地区有更多人需要您的帮助，以看清是非善恶。有时候世间发生的某件事，某件事的某个部分，与我们没做好本分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如果追着结果走，那可能就有点因果不分，猫追尾巴了。在当前这场美国大选结果盗窃的过程中，我们要看清面对我们的考题究竟是什么。面对神安排的人面临政变，我们有责任站在神的一边，但同时我们的心和行为又不能掉到常人中去。个人在现阶段修炼中的一点想法，作为对自己和周围同修的一点提醒，说错的地方还请海涵。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师父的讲法，看是否能让自己的思想更理性。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在中共邪党没来之前， 包括中国人在内，全世界人的普世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尽管肤色形象有差异，举止动态有差异，心理的文明底线和对好坏的分辨那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差别的，是一个神管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中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天象的演化所带动下出现的，那么人类的战争是偶然存在的吗？业力大的地区，人心变坏的地区就是不安定。如果一个民族是真正善良的，业力一定会小，也绝不会有战争的出现，因为大法的原则不允许，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至于说谁的政府，谁怎么样，其实作为修炼的人来讲，根本就不用去考虑他，考虑都不考虑，想都不想他，我就是来救度众生来了，今天谁当政，明天谁当政，他谁愿当政谁当政，那是神安排的，他就这样。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儿去，你就想偏了，只要你一想就偏，根本就不去管，你们就做自己的事。往往有的时候，你们越执着某件事情，那件事情越出问题，越会形成心性观的一个东西了，你越不去管那些事越好。你们有你们的路，人有人的事，你们有你们要做的。对于政治上的事情，对于党派和党派之间的问题，管都不要管，想都不要想。当然，作为媒体来讲，很可能是常人喜欢这东西，不报也不行。那别人怎么报，你们就怎么报了。你们自己不写评论文章，那别人怎么报了，你们转载就行了。党派之争的事，自己不写评论文章。对于大家都喜欢的新闻可以这样做，除非迫害结束了，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完全成为了社会媒体的时候。
前天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感悟绊脚石与垫脚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6日。那天和同修交流时谈到，在修炼中出现磨难或干扰时，是把它看作修炼路上的绊脚石，还是当作助你修炼提高的垫脚石？如果看作是绊脚石，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它绊倒，也许磕得头破血流，甚至爬不起来。即使不被绊倒，也得小心翼翼地绕开它，提防它。修炼路上的石头可不是一个两个，总要堂堂正正地走过去呀。而如果把它看作是一个垫脚石，那么借着石头的高度往上攀登，让它成为你修炼提高的助力。石头越大，你登得越高。试问还有什么能挡住你修炼的脚步呢？其实一切真就像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所以你碰到了好事坏事，只要你修了大法都是好事，一定的。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配合解体黑窝中走向成熟，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本地的黑监狱在2011年半个月内迫害死被非法关押的三位大法弟子，当地大法弟子主动去曝光邪恶，讲真相，救度有缘的狱警，共同配合去解体这个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黑窝。为了营救非法关押的同修，揭露迫害，同修们自发地组成营救小组，各自承担起了自己的责任。 有同修配合家属为被迫害致死的同修请律师，有的联系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同修家属马上来监狱要人，有的配合家属到监狱找相关人员讲真相，还有的同修始终如一地坚持到监狱附近发正念除恶。全市同修都有序地排好班，接力式发正念，一直坚持着。经过同修坚持不懈的努力，操控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越来越少，明白真相的狱警越来越多，众生也慢慢地在清醒，监狱里的同修和外面共同配合，形成一个正念之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慢慢地开创出了自己的修炼环境，经过3年持之以恒地揭露邪恶，正念清除了隐藏在监狱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参与迫害的狱警明白真相后能善待大法弟子，最后监狱不再关押大法弟子了。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同修都在走自己的修炼道路，笔者也是整体中的一员，有很多难忘的记忆至今历历在目，现在把这些点滴的事例和修炼的神奇故事整理出来交流给同修。一、主动配合震慑邪恶。被非法关押在监狱的同修的家属都纷纷到监狱探视要人。一天我去监狱配合发正念，见一对80多岁的老年夫妇来监狱看儿子，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相互搀扶赶来，不知自己家中唯一的孝子是否还活着，下了公交车就嚎啕大哭。这时监狱内已经乱了阵营，接待室狱警刚打了一个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并抬着绑架到市郊区公安分局，这面又有一个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的妻子被两个人架着哭喊着去太平间见自己丈夫的遗体。我随着老太太的哭声来到副监狱长和监区区长的办公大楼，看到老泪纵横的老太太趴在冰凉的瓷砖地上，面前站着两个眼带凶光的狱警，我就弯腰把老人家搀扶起来。我用手指挠了他的手心，暗示让他知道我想来与他配合要亲人，他很有悟性，握住我的手给了回应。后来得知这老两口也是同修，眼前这一幕被狱警看到，两个狱警直接奔我而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声吼道：“你是谁？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转过身又问同修的老父亲：“他是谁？认识吗？”老人说不认识。我厉声对这两个狱警说：“人民警察为人民，老人倒在这冰凉的地上，你们不管还有人性吗？我把他搀扶起来，错在哪里？我问你们叫什么名？”一个叼着烟卷高个子狱警说：“我叫某某。”他报的是狱长的名字，后来经过核实，他就是不给大法弟子家属签会见证的610人员某某某。老年夫妇为了见自己的儿子，要求释放儿子回家，就在附近的小旅店住了下来。监狱每天派人跟踪恐吓，看背后谁在指使他们来要人。老人家不配合，每天都大声哭喊着去找领导要人，要求会见。很多同修都在监狱外面发正念，后来监狱坚持不住了，听到老太太的哭声就赶紧派人下楼接待，也不用办理任何手续就让老两口去会见儿子。每天很多家属来监狱要人，监狱有些招架不住，也不敢对非法关押在里面的同修肆无忌惮的迫害了，邪恶的气焰被大法弟子和家属震慑的没有了。二、给监狱610人员讲真相。监狱规定被关押人员每月家属可以会见一次，但是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就设置了许多条件，有的家属长期得不到会见，或者不按监狱要求做的家属也不让会见。一段时间，我与被迫害同修的老母亲配合，坚持去监狱向各个部门讲真相，要求无条件放人。过程中，有的狱警听真相后真的变了。我们体会到，讲真相真是救人的万能钥匙。首先，法轮功学员家属会见，要先去监狱的610开会见证。他们还让家属骂大法师父，踩坐师父的法相，以试探家属是否也练法轮功，不照做就不让见。监狱这种邪恶的行为非常阴险，这样做把会见的家属推向深渊。为了不让这名610人员再造业，每次去我就抓住时机和他讲大法真相，告诉他这样做的危险后果，见缝插针，能说几句就说几句。家属都知道他邪恶，也都很畏惧这名610人员。也有多名同修跟他讲过真相，他的转变真是大家慈悲于他，不放弃这个生命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次我又去监狱，和同修的母亲去开接见证，我就告诉他，我们修炼真善忍就是一种信仰，想做一个无私无我，做事为别人考虑的好人。我们没参与政治，对社会对家庭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善恶必有报，这是不变的天理。为了你自己和家人，不要跟着邪恶跑了，那样只能毁了你自己的未来。我不急不躁，慢声细语地讲，他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这些真相都听进去了。看他渐渐在转变，我又告诉他，你在这上班是你的工作，不要再让家属骂师父，那样对你非常不好，正常开手续是你该做的，跟着邪恶跑，迫害好人真的会有恶报的。他听后如梦初醒，好像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说，那好，从明天开始谁来我都正常办，一切开绿灯。咋的？法轮功也是人啊。他以后真的不再刁难同修的家属了。三，意外的会见。同修被投入监狱，先在集训队所谓的转化，逼迫写四书五书。由于高压迫害，造成很多同修的血压升高。监狱是否借此给同修用了不明药物？那必须得会见到同修后才能核实。我和同修的母亲商量，如果我也能去会见就好了。家属这个月刚会见完，我又不是家属，没有会见证，要想会见还是不太容易。我想大法无所不能，我求师父帮忙实现我能会见的愿望。几天后，我和同修母亲早早来到监狱去了610。看我们来了，这名610人员热情和我们打招呼，赶快让座，又烧水给我们喝，接着问了一句，有事吗？我说，对外甥放心不下，想进去看看，我只是个想法，真不想难为你，能帮忙就先谢谢你，帮不上就算了，可想见我外甥了。他犹豫了一下问，带身份证了吗？我说，没有啊。他说，没身份证见不了。我说，那就算了吧，不给你添麻烦了。我们刚要离开，只听见他说，那就给来个特批吧。他看我什么手续也没有，就领我到各个窗口办手续。我就扮演一个糊涂老太太，一问三不知。当电脑登记我家住地址时，我反而问610的人，你说我家在哪儿住？他说，我怎么会知道？本打算让我自己去会见，一看会见证上全是空白格，也不符合会见要求，他只好亲自把我送到会见室，最后说了一句，会见时别什么都乱说。我笑着说， 正经话还说不完呢，怎么能乱说呢？好，谢谢你了。通过会见得知，我的这个所谓外甥血压也高，给我们药人提供了必要的条件。通过整体配合，坚持不懈地去监狱各级部门讲真相要人，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不久同修以保外就医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回到正法洪流中。当天接同修回家时，监狱向家属要去医院看病的医疗费，家属为了让同修顺利回家，把1000元钱交给监狱的财务队长。我问家属给医院的票据了吗？家属说没有。我随身就追去上楼的队长，轻轻把1000元从他手里拽回来。我说，队长，钱我先拿回去，等拿来医院看病那天的票据，钱再还给你。他无语，灰突突地上楼了。四，营救同修是个实修过程。营救同修的过程是个实修的过程，相互配合的同修之间不能产生间隔，那样才能配合好，邪恶钻不了空子。在配合上先放下自我，有事及时沟通，在矛盾面前向内找，那就首先每天多学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很多事情你平心静气的，心平气和的去讲去说，理智的去对待，你会发现你的智慧啊，像泉水一样往出流，而且句句说到点子上，句句是真理。同修 B 是外地的同修，被监狱迫害的下肢瘫痪，双脚失去知觉，生活不能自理。狱方为了掩盖迫害事实真相，随时都有让同修被销声灭迹、杀人灭口的可能。为了不让邪恶达到他的目的，我们外边同修时时关注，鼓励家属要人，及时揭露迫害，上网曝光，极大震慑了邪恶，也给被迫害的同修增加了正念。本地同修在营救过程中，顶着邪恶的压力，不等不靠，每次陪家属去会见同修，面临跟踪、恐吓、录像，随时都有被绑架的危险。同修们不退缩，不离不弃，几年来始终坚持着。无私的行为感动了他的家人，在营救过程中，把真相讲给了众多有缘的世人，明白真相后做了三退，直到把同修顺利营救回家。几年来，这所监狱不再关押大法弟子，是因为没有了邪恶邪灵的支撑，邪恶在此没有了立足之地。其中同修的默契配合起到了关键作用，并不是某一个人两个人的作用，我在其中得到了锤炼，是师尊的宏大慈悲给我铺就了这样的修炼道路。在此谢谢师父，谢谢无私配合的同修。这是在配合营救同修解体邪恶黑窝中自己的点滴体会，因层次有限，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近期中共骚扰从被动承受到坦然面对，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2月13日。我是一名中学教师，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当作一个修炼人，在师父的保护下，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等地，我都没有向邪恶低过头。我是大法弟子，我要无愧于这宇宙中最伟大的称号。我在全县的教育系统中有比较高的评价，在工作中我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 早来晚走，兢兢业业的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我县对大法弟子的所谓清零骚扰，从去年就开始了。我从中国新年过后不长时间，就开始受到各种骚扰。学校领导、社区、教育局、国保大队、县、州、省各级政法委，有时候十几个人，有时候三三两两来找我，有时候在办公室、在会议室，有时候在家里，有时候在外面，外出时在机场、火车站、公园等地，我都会受到各种检查、询问。各种不法人员利用工作，利用孩子毕业工作要政审，利用全校的奖金，利用全县的奖金与考核等等，对我进行各种骚扰威胁。在各种骚扰迫害下，刚开始我是痛苦的坚持，被动的承受。现在我是坦然面对，内心充满了喜悦，很高兴在这次考验中能听师父的话。在正邪大战的时刻，与全世界同修一起清除邪恶。下面我把自己内心的变化和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练功人在修炼当中会遇到难，这个难来的时候，可能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摩擦当中，会出现勾心斗角等等这些事情，直接影响到你心性上的东西，这方面比较多。还会遇到什么呢？我们身体会突然间感觉不舒服，因为还业，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将来还会给你出现这种情况，给你造成这种错觉，让你感觉到它好像不存在，都是假的，就看你能不能坚定下来。你说你必须坚定不移，这样的心，到那时候你真能坚定不移，你自然能做好，因为你的心性已经提高上去了。我觉得邪恶的各种骚扰是对我们修炼人的考验，我们在修炼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形式的考验，各种各样的磨难。今年这个考验就以这种形式出现在许多同修面前，也出现在我的面前。今年的中国年刚过，国保大队就打电话问我，最近出去了没有，上级部门要到线上问问我的情况。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正常上课，学校的书记说，今年要对你们进行清零行动，这一次和以前不一样。正常上课后，校长把有关文件让我看了，紧接着社区的、派出所的、教育局的人也开始到学校找我谈话，大家都劝我要识时务，不要因为你的坚持耽误了孩子，丢了工作。如果丢了工作，虽然工作了几十年，到该享福的时候却没有了。我在各种场合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不会写一个字，但是我心里也想，自己工作三十多年了，如果没有了工作，生活会紧张，儿子以后的政审会受影响，有这样的想法，在对各种人谈话时底气就不足，其实就是缺乏正念，表现出来的状态就是每次我表明态度时都会感觉到口渴，有时候走路感到乏力，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八月份，省、州、县政法委十几个人找我谈话，省政法委的一个处长说了许多攻击大法的话，其他人也随声附和。我说， 我们只是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我们处处都是一个好人。他们说，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好人，我们就要你写四书，要不然你就辞职，不要当老师。我知道自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要证实大法是正确的，但是我为了早点结束这次谈话，我就一语不发了。这样僵持了一阵，他们就走了。然后我感到更乏力，过几天我去体检，做了胃镜，结果大夫说有大麻烦，需要活检。做了活检之后，在等结果的几天里，我心情很不好。有一天晚上，我突然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就要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怎么能是这个样子？我为自己的不争气而伤心。晚上我做梦，有一个人对我说，你身体没有病。第二天早上，我五套功法全部练完，到医院取化验单，折腾了一个早上，专家说我没有病。通过这件事情，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超常的人，就要按超常的理来要求自己。师父在《金经要旨·真修》中说，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师父在《金经要旨·真修》中还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我认识到自己是因为放不下工作、名利情等等，整天被执着心泡着，迷失了自己的本性，才感觉到苦。我们唯有放弃这些执着，才能提高上去。从那天开始，我又是一个健康的、超常的修炼人了。心性提高了，面对考验，我的表现也不一样了。九月份，州县政法委、国保大队、社区、教育局、学校领导有十几个人来找我，在会议室中间还放了一个东西，我估计是录像录音的。他们让我谈谈对法轮功的认识，我知道我说的话会传播出去，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场面是为了让我正视大法的。我说，为了让父母亲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从众多的健身奇功中选择了法轮功。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处处考虑别人的好老师。社会上、师生中、领导们对我有很高的评价，是因为我按照大法师父的要求做的。法轮大法遭受迫害后，我只是去北京想反映我的想法，就受到各种迫害。我胳膊上、身上的伤痕现在还有。那时我妻子在等我回家，不知道我是否失去了生命。我的工作是我父母亲辛辛苦苦供我上学，我自己学习勤奋刻苦，考上大学，正常毕业分配得到的，不是任何人、任何部门对我的恩赐。我在说的过程中，想起以前的情景，我流泪了，有些人也跟着我流泪。我说，从古圣先贤的教导中，从古今中外的任何事迹中，一个正直的人都不会因为权力、权势而改变内心对正义、善良的坚守。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我知道有人会因为我的坚持而改变他对法轮大法的偏见。有一位领导私下对我说，那天的谈话触动了他的内心，我是正确的，但他知道我会失去好多东西。从那天开始，我离开了教室，学校领导说政法委要求我不能上课。每天在学校里遇到学生，学生喊我老师好时，我知道大法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学生。这个世界因为法轮大法而美好，法轮大法会给修炼者，给有正念的人都带来福报。那天的那一帮人几乎再没有找过我。我虽然没有上课，但是学校管理方面的事情还在做着。大概十月份，州政法委的要找我谈话，当时也有好些人，县委领导、教育局领导，还有其他几个单位的人。我要讲道理，说明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政法委领导说我是最顽固的法轮功，竟然还有这么多的人对他说我的好话。他说，我们对法轮功就不能讲理，就要你表态写四书签字，如果你不表态，县领导、教育局领导、学校领导都得辞职，你也回家。我就发正念，谈话马上就结束了。我从办公室出来，有好多人，可能是各位领导的秘书们都在门口。我愉快地从他们中间走了过去，不向邪恶的迫害低头，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受到尊重，在常人中这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过了两天，省政法委的人找我谈话，这一次谈得很愉快，我从古今文化、法律方面谈了对法轮大法的认识与自己坚守内心信仰的原因。省里的人对学校领导说我的认识不错，要改变我也很难。紧接着学校领导开会宣布让我停止一切工作，从11月份开始停发工资，每天按时到岗。我知道自己的修炼道路不是邪恶安排的，我要否定旧势力的迫害。我每天在办公室看书，在沙发上发一会儿正念，没有一个人干扰我的学习，两个月的工资也按时打到我的卡上。虽然邪恶的迫害在各处都在持续进行，但是我们要守住心性，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真能做到，你已经达到罗汉初级果位了。我们不要被邪恶的表面强大所迷惑，我们要听师父的话，我们要信师信法。师父在《金经要旨三》贺词中告诉我们，大法弟子，你们是浊世的金光，世人的希望，住世的法徒，未来的法王，精进吧，世中的觉者，现在的一切就是未来的辉煌。我写下自己的经历，是想告诉同修，思想上的波动，对大法的动摇，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生活上的许多困境，给自己的修炼造成障碍。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